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法国的高税收、高福利造成最大的弊端是，拿最低工资的人群成了绝望的人群，拿福利不工作的人群在不断的壮大。政府财政缩紧，只能靠征税来渡难关。政府宣布明年一月要建环保的理由给燃油加税，这一不合理的征税涉及到各个阶层，结果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法国近30年来的执政都没有完全的经济增长，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谁执政都是让民众不满意。黄背心运动是对30年来政府的否定。黄背心运动不是有组织的运动，是老百姓自发的揭竿而起的运动。这种类型的运动最后都会无疾而终。马克龙总统在最初表明不屈服黄背心的压力，但在巴黎被洗劫的第四个礼拜后，他选择退一步，给最低工资加100欧元的工资，35小时以外的加班收入不纳税，取消了对燃油税的征税。马克龙总统在这次运动中被洗去所有的光环，支持率降到最低。黄背心运动是他政治生涯的断头台，他的最初的蛮横到后来的苍白，把他对政治的热情演绎成政治手段的无能。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才是好猫，搞好经济才是正道。
这个周末已经是第五个周末了，出来抗议的民众全法国范围哈，只有66000人左右，那么人数呢就不及第四个周六的一半儿。四个周末之后，那么第五个周末出来抗议的人呢在大幅度的减少，声势已经变弱的这个趋势。黄背心运动实际上当初之所以发生，就是法国的这个民众对法国政府提高燃油税的表达不满。法国车辆普遍使用的是柴油，柴油的税率呢一直是低于其他的燃料的，但是呢在过去的12个月，柴油的价格上涨了约23%。马克龙总统决定从1月1号开始呢，就对柴油和汽油分别增加6.5分和2.9分的税。这就使那些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民众呢，就感觉到生活成本的上升，引发这次黄背心运动的直接的原因。那么之所以叫黄背心运动，是因为抗议者都穿着明显的这个黄色马甲在街头抗议。根据法国的法律呢，这个每辆车都必须配备这种黄色夹克。我们刚刚过去的周六已经是第五个周末了，这个声势已经有减弱的趋向。那么之所以减弱呢，一个就是时间比较长，第二个主要的原因是马克龙已经在上一周同意取消燃油税上调的这个计划，并且维持2019年电力和天然气价格不变。这个抗议已经是转化为对法国生活成本高昂的一个普遍的这么一个抗议。
到底谁是黄背心运动的主力？有评论就说马克龙谈论的是世界末日，就是比如说气候问题啊。黄背心说他们关心的是每月月末的时候对于月底买不起食物的人，马克龙建议他们去买电动汽车。你是怎么看的？
抗议的参加者呢，实际上是跨越了年龄、职位和地区，尤其是工薪阶层是参加在其中，比如说包括工人阶层、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也有人认为呢，这一次的这个抗议活动是近30年来法国社会长期发展不平衡的一个爆发点，一些下层，尤其是外省、乡间、收入低下群体哈，他们是抱怨是最多的，他们所关心的是今天或者明天有没有面包吃，而不是关注一些很宏大很遥远的一些目标。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就是马克龙政府他上台之后，他的改革步伐是比较快，而且也是比较紧密的，就是一个连着一个哈，一个方案连着一个方案。这也和他当初当选总统的时候所做的承诺有关。马克龙当选时曾经一度 是背负了众多的希望，以及体制外参与者的名义，准备对法国社会开展比较大的这种改革。而且他在第二轮总统选举的过程中曾经获得了66%的支持率，所以说他上台之后呢，这个改革的这个步伐是非常紧密的。但是呢，这位总统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改革的过程中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跟民众的交流也是不是非常的多。在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方案比较紧密，导致有的时候消化社会对这些方案的这种接纳度或者是认识的程度不是那么高，所以导致对方案的这个消化不良也是可以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哈。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黄背心运动体现出来个民众啊对他的改革方案的这个有些比较超前或者着急的一些方案的这个不接受，尤其是这个中下层的这个民众，当他们的生活受到影响的时候，他们是无论如何没有办法再保持沉默了。
有报道就说，马克龙在上任3个月之后呢，就花了20万元的化妆费。他在支出方面似乎也在法国国内，在目前的这种情势之下，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影响到了他的支持率。
如果他自己的私人生活方面开销没有减少，甚至可能要求会更高一些的话，那么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那么这个也是让民众觉得心理不平衡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通常来说呢，这个政客对自己的公众形象比较关注，这也是比较正常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是一个视觉文化的时代哈，那么你是需要经常上镜出镜，注重形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个时候确实很容易给人造成一个不好的印象。马克龙一方面是比较年轻，所以是经验可能也是欠缺一点，所以我觉得他可以更注重一下自己的个人的这种生活方面哈，能够更加的低调一些，这个可能会对他会更加有帮助。
特朗普呢，这几天呢也是不断的在发推，讥讽巴黎气候协议。他就讥讽马克龙说，那么关注巴黎气候协议，结果导致了法国人对他的这种反对的情绪。他还说，法国人都说他们爱特朗普，你又如何评价？
特朗普一向都是直话直说，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完全不会去对一些敏感问题哈、把好自己的口。由于他是想美国退出巴黎的这个气候协议，所以这个时候他，你说他这个趁火打劫也好，落井下石也好，那么我觉得他只要认为这个对他的目标是有利的，他就会说自己的话啊，完全不顾跟马克龙的这个交情，或者是自己作为美国世界第一大国的这个总统的这种身份。另外他还说这个法国人民爱特朗普。那么现在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有一种民粹的这种现象，就是很多时候把民主简简单单的理解为一种民粹哈、所谓民粹就是以数人头来决定很多公共政策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啊。那么民主当然不应该简约的简化为民粹哈、所以说有的时候这就对民主制度下的领导人提出更高的要求，就是你如何在你为整个社会做出一些很重大的方案政策的时候，同时又能够跟民众保持很好的交流，让你的观点和理想以及你的理念很好的传达给民众，同时另外一方面又能够使得你的这个大的政策方案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也需要跟民众保持一个很好的沟通，了解到整个社会 对这个方案的接受程度以及各种各样的可能有的一些意见，以便他将来能够更好的修订这个方案，使得这些非常好的一些大的方案和目标能够被整个社会能够接受的情况下得到实施啊。我觉得这个是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人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这也是民主是否能够避免民粹主义这样的这种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